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史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从医学到交易，一名女性交易员的成功经历。本篇导语以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研习交易的代码，用预见走势的眼光和灵活多变的策略，在起伏的市场中反复获得成功。本篇开篇，1999年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沙尼贝尔岛遇到了戴南，那是我们在美国举办的唯一一次交易者训练营。那时候看到一位女士在上课，而她的丈夫却在打高尔夫，感觉有点不寻常。不过后来这样的夫妇越来越多。戴南写期权赚的钱足够支付乔治提前退休的费用。有些男人试图取笑她，但她都一笑置之。结婚近30年后，她和戴南仍然手牵手。戴南是心理学博士，在交谈中我们发现他在我接受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的同一家医院实习。我们一定在同一个食堂吃过上百次饭，但在这次夏令营之前从未见过面。戴南和我一见如故，每次他来纽约我们都一起吃饭。有一年夏天，他和乔治一起来，我建议去一家户外餐厅，但他告诉我从越南回归后他下了两个决心，再也不坐直升机，也不在露天下吃饭。当我邀请戴南接受采访时，为了协调我们的日程安排，我费了不少周折。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加勒比海的别墅里度过，而戴南则一直和乔治一起出海。最后他飞到了纽约，正好赶上参加营业会议。第一届期权交易。1996年有一个星期，三个不同的人告诉我应该对我持有的股票进行期权交易。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当两个经纪人和一个工程师女性朋友都提出同样的建议时，我觉得我应该听听。我的朋友是一位真正的火箭科学家，他想订购一项服务，花$5000就能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不会听信某个人的建议，我甚至不会做乔治让我做的所有事情。我对他说，让我们每人买一本书，自己想办法。我买了一本我能找到的最薄的书，詹姆斯·比特曼的股票投资者的期权。起初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卖掉你并不拥有的东西。书中的语言和技术概念始终让我摸不着头脑，在苦苦挣扎了几个小时后，我翻到第12页就放弃了。后来我发现这本书清晰明了，很有帮助，而且简单易懂。最后我画了一个正方形，并将其分为四个部分，买入卖出，看涨看跌。在填写股票盈利的可能情况时，我意识到要想赚钱就必须卖出期权。我给经纪人打了电话，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期权，因为如果我不能解释清楚，我就不应该交易期权。他想劝我放弃，但我说如果大多数期权买家都亏钱，那谁能赚到钱？卖家，如果所有的人都在买期权，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你知道金格罗杰斯是怎么跳舞的吗？和弗雷德阿斯泰尔跳得一样好，只不过是倒着跳，还穿着高跟鞋。我做第一笔交易的那天，乔治晚上回家，我穿着紫色法兰绒睡衣，还没洗澡，晚饭当然也没做。他说，你今天没做什么？我说，我赚了$475，我请你吃饭吧。这样过了几周，乔治说，你为什么不多交易一份合同？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交易了五份合同，一周的利润是$1500，但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用的是一台老式电脑，拨号上网的美国在线，加载一张五分钟的图表需要2分钟，而数据延迟了20分钟。当时正值牛市，我把股票代码和期权价格写在黄色的衬纸上，看哪个变动最大，为我的金融实验收集数据。我的目标是赚够钱让我丈夫退休。第二节与市场对弈。大多数交易员都是男人，他们接近市场的方式就像男人寻找女人一样，走进酒吧，扫描女人的特征，比如曲线或发色，然后搭讪一个女人，如果不走运就再搭讪另一个。男人们总是问，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的？所有这些扫描，合适的体型，合适的形状，他们都认为会有用。相比之下，当你把男人介绍给女人时，他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他是做什么的。男人更看重外表，女人更看重基本功。我告诉他们，只要你有正确的动作， 人或股票都能让你得分。他喜欢红酒、舞蹈还是鲜花？如果他有哮喘，就不要送花。了解你的股票，知道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上涨或下跌。我有一份随行就市的股票清单，还有一份经常逆势而动的股票清单。我经常查看收益日历。通常情况下，不管收益有多好，股票在收益前都会上涨，收益后则会下跌，因为好消息已经出来了。我为我所有的股票制定收益日历，就像年轻女性制定月经日历一样。女性更善于围绕特定日期制定计划，而男性则热衷于我现在就需要做。我们开始吧。你是关注股票的信号，还是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希望用它来得分？不是选股，而是管理仓位。我关注新闻或财报发布日期，然后跟着音乐起舞，而不是跟着我希望的音乐起舞。我喜欢期权的原因在于游戏永远不会结束，总会有第五个季度，你可以攒期再攒期。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为期权交易做好准备，我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抱负。我从未上过经济学课，父亲告诉我要低买高卖，但他从不卖股票，因为股票对他来说意味着安全。后来我意识到，生活中的一切其实都为我成为期权交易员做好了准备。我以教授压力管理为生，我喜欢思考，享受乐趣，追求正确，测试假设。我不知道自己是个冒险家，但我发现自己就是。我是一名国际象棋棋手，父亲教我，在国际象棋中，当受到攻击时，你有三个选择：走棋、攻击有威胁的棋子或攻击另一个棋子。期权可以让你与市场对弈，在市场变动时覆盖你的头寸并套现。当市场走势对你的头寸不利时，你可以卖出看涨期权，做空股票或买入看跌期权来抵消潜在的损失。我在牛市中卖出看跌期权赚了钱，但当市场转向时，我就能利用期权从快速下跌的股票中获利。例如，通过积极卖出平价看涨期权，我在雅虎从180美元跌至90美元时赚到了12万美元，尽管我已经不再拥有这只股票。第三节，父亲的教诲。我父亲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知道如何好好生活。他有21项专利，他教会了我思考或做决定。你的选择越多，你就会做出越明智的选择。如果你认为你只有两个选择，你就不会做出明智的决定。你的工作就是创造更多的选择。他很早就懂得了拥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为别人打工的重要性。他靠出售自己的想法赚钱。他教会了我学习的价值，你学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被别人拿走。这是欧洲给我的教训，财产可以没收，但技能不能。他教我下棋。他的生意很成功，他常说我负责62笔按揭付款，因为他有那么多员工。直到83岁去世，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体力和精力。我知道，看着我卖出他钟爱的贝尔股票期权，一个月赚 5%， 他会很开心的。大多数期权玩家就像游轮上的轮盘赌玩家，他们带着金饰，扔着现金。他们华而不实，却没有钱买1000股微软股票，只有几美元买看涨期权。赌台转着轮子，他们的数字一个也没出现，庄家就把钱拿走了。我卖的是时间，留的是现金。每一次我告诉别人我在卖看跌期权，他们都会说风险太大。但如果一只股票的价格是50，而我以5美元的价格卖出45的看跌期权，这怎么会比卖股票风险更大呢？如果股票下跌，我有三个选择：卖出看涨期权，做空股票，或者买入看跌期权并离场。第四节，与人合作。一个周六晚上凌晨2点，当我在 CBOE 数据中搜索次仓量最大的看跌期权时，我在美国在线的聊天室里遇到了这个人，文尼。他对期权了如指掌，但账户却很小。我已经交易期权1年多了，赚了4万到5万美元，但从未听说过支撑位或阻力位。当文尼让我点击屏幕，布林带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在电话里大吃一惊。我以前像是个瞎子，现在我有了视觉。他教我使用随机指标或 MACD， 并向我介绍了书。他教我使用长期图表或日线图进行筛选，使用5分钟图表进行入场或出场。 我当时还在使用 ES24分钟的免费数据服务，而他有实时数据，就好像他有一个潜望镜。问你无疑将我提升到了专业交易水平。我们一起交易我的账户，一起分享交易利润。我们风格迥异，但一开始合作的非常愉快。一天晚上凌晨2点，文尼在路透社上看到有人在我们交易的一只股票的临床试验中死亡。他说底部会跌出来的，我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开盘时股价下跌我们就卖出看跌期权。当股价反弹时我们卖出看涨期权，因为波动率很高，但股价不会有太大反弹。我们在每个仓位上都赚了$9000。我们非常成功地做了一年，但最终因为风格分歧而分道扬镳。我很高兴能卖出3个月的期权，并持有100%的利润。而他更喜欢短期交易。我们仍然是朋友，我永远感激他。第五节，交易盈亏情况。我在 CBOA 找到了一门课。我一直在记录、测试假设并做好笔记。仅在戴尔公司上，我每月就能赚到$4000，而我并不拥有这只股票。我买了雅虎的首次公开募股，两个经纪人都说这是垃圾股，赶紧卖掉。但我有个毛病，就是不总是听从建议。我持有它，赚了$400,000，并在维尔京群岛买了一套公寓，这样乔治就可以全年打高尔夫了。我2000年的电子表格显示有80笔交易，其中8笔亏损。这一年我的利润是$286,000。我以为我已经明白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我的系统是在股价低时卖出看跌期权，在股价高时卖出看涨期权。唯一一笔赚钱更好的事就是赚两次同样的钱。卖出看跌期权，获利后再卖出看跌期权。股票不一定要暴涨，你可以反复做同样的交易。文尼第一次给我看图表时，我对他说我以前见过这个。这就像我的体重图，忽上忽下，略微偏上。如果我能看到顶部，我就能卖出看涨期权；如果我能看到底部，我就能卖出看跌期权。2001年市场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我卖出了 XTND 的看跌期权，有一天在去机场的路上，也就是收盘后20分钟，损失了$35000。我们打算搭乘 Spirit 航空公司的飞机以节省$100，结果我又损失了$35000。在 INTC 上，当我持有到收益公布时又损失了一笔。我决定再也不在那个位置了。盈利前的14天可能非常不稳定。2001年我赢了31次，输了8次，赚了$120,000，亏了$64000。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亏损了我所赚的钱的50%。我开始分析我的损失并尝试止损。我在一个电子经纪商那里开了一个账户，他非常忠实的使用止损，而我则自动买入他止损的所有股票。我在所有这些交易中都赚了钱，他的账户损失了50%，而我赚了20%。我的数据显示止损会造成保证亏损，我对此没有答案。这就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问题。2003年我赢了29次，输了3次，赚了$78000，亏了$15000。这让我看到了自己作为交易者的进步，但亏损仍然过大。2004年我年满60岁，改变了我的资金管理策略。40岁时你有20年的时间建立退休账户，60岁时这就是你的退休账户。我在1998年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为我账户提前退休支付了费用。我将大部分资金投入收益率为 7.5% 的南权票据，并开始交易一个$100,000的小账户。那一年我为我的妇女团体举办了一次博览会。2004年下半年是我交易生涯开始以来最不活跃的一年。后来我接到你的采访电话，开始变得更加活跃。到2004年底我赢了35笔，输了9笔，赚了$35000，亏了$19000。16% 的收益率绝对不是专业交易水平，但同时我也没有沉迷于此。如今的期权费远没有牛市时那么高。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地交易股票。如果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跌至零，你最多只能从其价格中获利。如果看跌期权的价格是50美分，而股票看起来有$2的上涨空间， 我最好还是做股票交易。第六节，齐犬的优势。我喜欢齐犬，它们灵活，令人兴奋，让我能够创造性的预测和应对市场。你的思维和创造力有多大，策略和头寸就有多大。复杂价差的错综复杂与裸看叠期权的引人注目形成鲜明对比。看叠期权大胆的让市场把它交给我，让我买入股票。当我刚开始努力理解期权的复杂性时，我绘制了一张简单的图表来帮助我理清走势。很快我就发现购买期权是一个有风险的提议。首先，我的钱会离开账户，这与我的目标背道而驰。只有当股票在允许的时间内波动超过期权价格时，我才能获利。难怪大多数买方都会被洗掉，购买期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亏损方式。他们亏给谁？我想知道。他们还不如输给我嘞。于是我开始反向交易。当我卖出期权时，钱就会进入我的账户，这让我感觉舒服多了。而且我总是有选择的余地，我可以平仓套期保值，或者让它以100%的利润到期。我制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策略，在股价低时卖出平价看跌期权，在股价高时卖出平价看涨期权。胜算对我有利，因为我卖的是时间。即使股价保持不变，时间衰减也会给我带来利润。就这样，我在学习布林带、随机指标、MACD 等知识之前，开始天真的从市场上赚钱。经常有人问我，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去做呢？我的回答是，期权就像下棋。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下棋呢？初学者感兴趣的是棋子、看跌和看涨，以及棋步、买入和卖出。很少有人能专心致志的学习战略，或是走进工期开仓，或是走房首期平仓。很少有人明白他们的对手是市场，要想获胜，我们必须预测对手的上涨或下跌。预测并在市场发生变动后关闭一个有利可图的仓位，比被动的在市场发生变动后开仓要好。成功的棋手经常使用牺牲战术，通过牺牲一个主要棋子来获得棋盘上的战术优势。卖出看跌期权就像是大胆的牺牲皇后，在国际象棋中，交易者提出在市场低迷时被迫买入股票，但也要预付折扣。在国际象棋和期权中，成功取决于策略、勇气和纪律的结合。我们的想法是预测下一步棋，而不是在亏损的情况下放弃头寸。大多数新手交易者在寻找和筛选合适的股票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而在思考管理头寸的成功策略上却投入了太少的时间。通过期权，交易者可以从更模糊的头寸中获利，并利用第四位时间来提高利润。我的交易室系列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成功的解盘是对力量的研究。它要求我们有能力判断哪一方的拉力最大，而且必须有勇气选择哪一方。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